正在崛起的巨人，1992年。最后一任港督。有一句古老的箴言如是说，香港的最高权力是按赛马俱乐部、渣打马特森商贸公司、港户银行到港督这个顺序来行使的。这种说法有一半是在开玩笑，另一半却反映了现实情况。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理人可能会炫耀黄金打造的珠子和白鹿的羽毛，因为这些东西显示了至尊的地位。但是在一个由金融冒险家建立的殖民地中，真正的权力象征已经在传统意义上变成了冰冷货币中的标志和水印。一位19世纪的总督哀叹道，他的责任同普茨茅斯的市长的日常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殖民地统治行将结束的时刻，英国的大人物将港督这一职位视为没有前途的职务，对之都避犹不及。英国前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回忆起1979年时任英国首相的詹姆斯·卡拉汉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欧共体首脑会议中，想让他出任港督一职。詹金斯爵士说，这件事情是在巴黎的一个款喜事中提出来的，而他的回答是，我当然不会接受这个职务。至于在公愤方面，没有哪件事情像大卫·威尔逊离职时那样使这一职位蒙受羞辱。自1987年任港督以来，威尔逊第一次发现自己在1月1日被列入了女皇荣誉名单中的贵族之列。这一殊荣通常是为那些高官在退休时准备的。授予这种荣誉意味着实质上官员自己遭到了解雇。一位香港资深公务员说，我想象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别的更加充分的理由。除了这种侮辱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威尔逊在今后的几个月之中将变成跛鸭，因为其继任者将等到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之后才会被指定。为什么威尔逊被英国抛弃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约翰·梅杰首相对去年为打破香港机场建设工程的僵局而不得已亲自跑到北京一事恼火不已。据说梅杰责怪威尔逊在谈判时对中国太软，这位总督的支持者称之为推诿责任。作为一位职业外事官员，也作为适应了环境的中国通，威尔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保持低调。但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不会破坏中英关系的官员似乎正是白厅需要的人选，尽管他在私下里为香港的利益大声疾呼。这位港督在1989年以后的公众态度变得僵硬起来，他甚至在没有同北京商量的情况下就让机场建设继续进行。中国并不是从威尔逊那里得到让步，相反是从梅杰的中国政策顾问伯西·克莱多克那里达成了目的。克莱多克曾经两度到北京进行调解，一位伦敦的官员将让威尔逊为克莱多克背黑锅称之为极端的不公正。现在港督的职位悬而未决，伦敦的媒体已经在热衷于炒作其通常的小道消息，继任者的名字从时任英军海湾战争指挥官炒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但是圈内人士认定，这最后一任总督将不会是落到一位外交官或一位军人身上，而会让一位重量级的政治家出任。如果此次大选保守党获胜，那么将会任命前外相大卫·欧文博士。 如果是工党获胜，则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勋爵将会成为人选。身为这一职位最佳人选的查尔斯王子显然会很想得到这一机会。这个职位除了享受每年 23.2 万英镑的免税俸禄之外，还可以得到除女王之外英国官员唯一能够受用的劳斯莱斯幻象四型轿车。但是就连王储可能也会认为普茨茅斯市长一职比香港总督的官位要好得多。1997年从现在开始，在轮船灯光闪烁和警队的嘟嘟哨声之中，卡贝拉号邮轮1992年3月驶出泊位，开始了历时31天的赴英航程。当46名乘客朝着身后的友人挥手道别的时候，从船尾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对于那些在巴哈马群岛拿骚港的一个邮轮码头的度假者来说，这原本会是一次热烈的道别，但是卡贝拉号是从香港的海运终点港启程的，船上的乘客是23位刚刚离任的英国公务员及其家属。英国的纳税人为他们每人支付了7500美元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利用一种古老的特权，英国政府保证长期供职的高级官员能够享受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这种待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香港的襁褓时期。标准的乘船回国待遇是一桩在备有卡西诺赌场、迪斯科舞厅和豪华商场的现代邮轮上进行的盛典，但在卡贝拉沿新加坡、科伦坡、开普敦抵达南安普敦的时候，船上的一行人可能象征着英国提前5年就承认其从亚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撤离。现在北京将让44位精选出来的香港顾问宣誓就职。这些顾问早在英国国旗在1997年6月30日落下之前，就为这块繁荣土地上的政府效力。英国统治香港的意愿正在减退，大陆的政权正逐步介入。去年，横扫立法委第一次直选的民主党希望能够填补这段空白。在他们看来，代表机构能够最好地抵御任何对高度自治的破坏。高度自治是北京保证在1997年以后所要遵守的内容。以前中国并没有扩大其影响的要求，而是担心甚至连有限的地方民主都可能破坏其作为香港合法继承人的地位。香港当地的民主党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缓和了这种认识。经过努力，中国已经将其通过加入非华裔法官的计划搁置起来。北京成功地将非华裔法官的数量限制在一名以内。现在，中国坚持 HMS Tamara 这座在维多利亚港金融街区中心的英军总部留给北京使用。另外，中国新的地方顾问包括了许多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他顾问有超级名流身价数十亿的李嘉诚、影视泰斗邵逸夫及吴光正，他是前运输及地产巨头包玉刚爵士的女婿。此外，同大陆有生意来往并对大陆态度友好的巨商，至少他们对大陆有善意，大多对北京为香港制定了规划持怀疑的态度。中国将这些委员仅仅描述成为更好的沟通而设立的机构。但是，就在事实不断地证明港英政府错误的同时，香港的1997年好像已经开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大卫·威尔逊爵士成了不中用的人。实际上， 在英国去年同北京就价值160亿美元的民事工程一揽子计划摊牌之后的那个元旦，威尔逊爵士就被伦敦撤换解职。这个工程包括建造新的巨型喷气客机机场，一条连通机场同市区的高速铁路，新型的全天候货运码头。英国做出让步，同意中国不仅对机场建设计划享有否决权，而且允许中国银行占有垄断贷款的地位。对于英国来说，机场建设计划简直就是个滑铁卢式的失败。据议会直选的联合民主党领袖马丁·里说，一位英方高级官员就让权一事这样解释道，我们已经签署了离开香港的协议，因此也就不会有太大作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所能地推动中国产生变化。简而言之，伦敦将永远不会实施边缘政策，甚至在同北京的协商危害了香港利益的情况下，他也不会这么做。李认为，白厅对中国的理解深信不疑，正是出于这种讨价还价的理念。对此，他驳斥道，正因为他们阅读书写汉字，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比我们中国人更加了解政治局的想法。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这样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英国可能在撤离之前通过土地拍卖和优厚合同变卖香港家产的担心。机场海港工程的巨大开支使香港庞大的金融储备面临着耗尽的危险，这是北京干预的一个理由，但中国对英国动机的怀疑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是由于港英政府在今年三月将该工程的设计合同承包给了一家英国为主的国际财团，该财团的出价比第二位的价格要高出 13%。 独立周刊当代的主编认为，中国自身并没有制造麻烦，他说，问题在于观念的不同。中国人认为，英国的每一项提议都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在香港保留一个亲英派的政府。中国新的军事对策，正如里根可能会这么说，他们又走上了那条道路。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采取谨慎的友好政策的同时，于七月中旬决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近岸石油勘探，其潜在的钻井地点分布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水域。这些沙洲链是世界上有争议的海洋地区中情况最为复杂的一处。不论亚洲人什么时候想到战争的阴霾，都会认为南沙群岛十分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但是，中国随之又在新疆西部沙漠进行了一次大型地下核爆炸。新闻周刊的记者分析称，北京在南中国海抢先勘探石油，就会冒着同越南、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文莱发生冲突的危险。上述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宣称对南沙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越南作为一个在去年才同中国刚刚修好的老对手，公开地指责中国的这种行为是想将该地区的海洋资源完全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目前的一些行为不仅同国际潮流相适应，也符合其改革精神。军队能够维持。80年代中期，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决定，解放军裁减人员数额100万人。现在，解放军的数量约为320万。据报道，今年4月，赞成邓小平继续强调经济改革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进一步裁减30万至100万人。但是， 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防御原则下，纯粹凭人力抵御任何进攻的能力。北京已经加强其武器系统和快速部署的建设能力，这与北约国家已经采取的措施十分相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拥有更多的导弹和更具杀伤力的弹头。5月21日，中国进行的百万吨级核爆炸，这次爆炸是自197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同这一现代化项目正好适应。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迈克尔·德沃说，为了使这种武器得到提高并使之现代化，你必须进行试验，进行试验就是最大的不祥之兆。英国官员相信这个试验反映了中国在使远程运载导弹小型化方面付出的努力。这次试爆的规模和时间似乎正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正在发出挑战，法国和俄罗斯已经呼吁暂时停止核试验，美英拒绝听从法国呼吁一事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借口。但是这次核试爆似乎意味着中国在提醒世界，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之一。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分析家在北京说的那样，中国似乎正在竭力效仿法英成为核大国，即表现出足够的影响以至于能够抵制超级大国的垄断。在北京于3月份签署核不扩散公约之后，强硬派可能已经命令进行百万吨级的试爆，以发出独立的信号，并在中美贸易优惠有待延续的时候使改革者处于尴尬境地。在几年的费用削减之后，解放军的预算自1989年之后平均有 12% 的年增长。即便如此，这些回升也仅只能抵消通胀因素。而军队现代化的要求只有用出口换来的外币才能满足。因此，解放军的下属部门和台前的公司已经开始忙于向外兜售武器。军工企业原本可能会向民用方面转型，但是民营工厂自身在销售冰箱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时就存在麻烦。这种麻烦是由于1989年以后外国人施加的经济冷漠所致。现在随着海军的不断壮大，中国正在冒险进入南沙群岛这一政治雷区。美国的失落和猜疑。在今年1月份，身体虚弱的邓小平打破了数月以来的退隐状态，进行南巡。邓在女儿邓楠双臂的搀扶之下走来，邓楠负责向旁观者解释邓的言辞。邓现在已经87岁高龄，中国又一次的过渡正在进行。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4大很可能会决定中国的未来，这是5年来第一次召开的类似会议。同时，美国的官员对北京局势的发展没有确定的看法，他们缺乏一个有连续性的亚洲战略，并且渴望在美国11月举行大选之前防止出现争议。这些官员正在危险的中美关系上如履薄冰，在继续严肃的政策之前，需要大量人员穿梭于两国之间。一位布什政府的专家指出，他们在等待，我也在等待。就在等待延续的同时，刺激性的事情成倍的发生。在3月中旬，中国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核爆炸，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大规模试验。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包策深表遗憾，他说，中国没有显示出其他核大国所保持的克制态度。这种谈话也是毫无分量的， 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实际上，布什政府已经反复地向北京的强硬派显露出另外一面。去年11月份，詹姆斯·贝克国务卿同李鹏总理讨论导弹扩散、人权和非法贸易的会晤结果变得十分糟糕，后来又进行了其他会谈。但在3月份，当美国国会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条件的时候，布什行使了否决权，而北京拒绝了两位十分重要的美国参议员的来访，这两位想到西藏去看一看。